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每周一期的你好俄罗斯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刘晶。
大家好，我是吴云。
接下来我们将伴您一起度过愉快的节目时间。
过去的一周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让人难忘呢？工作和生活中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呢？还有那些来过俄罗斯或是在俄罗斯生活的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和在莫斯科街头随访，以及邀请中国朋友来我们卫星新闻网的会客室与他们见面。
好，那么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吧。
文学经典作家写道，有才华者在所有方面都有才华。看来此论断是正确的。莫斯科人伊戈尔·布尔东诺夫就是鲜活的例子。他是出色的 IT 科学家，是俄罗斯科学院系统编程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同时他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和自学成才的画家。再有布尔东诺夫精通古代中国哲学、历史和文学，并且是洞察细微的鉴赏家。
布尔东诺夫一家住在莫斯科的北区，一栋寻常的12层楼。他们的住宅位居3层，面积不大。但是这位迎接客人的学者指出，对他们夫妇来说，这足够了。伊戈尔和卡德利亚在一起生活了半个世纪，秋天即将庆祝金婚。他是数学家，而他的夫人是冶金工程师，职业上相距甚远。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家很少谈及工作上的事情，但是两人对书籍、旅行的热爱，以及对绘画的共同兴趣，将他们连在了一起。当然，同是绘画，却区别不小。伊戈尔的画是中式风格，是水墨、水彩画。而卡德利亚则倾向于所熟悉的欧洲风格，油彩与画布。
进入房间，装满书籍的书架直达屋顶，旁边是茶桌。落座后，伊戈尔·布尔东诺夫向卫星通讯社介绍了他是如何了解中国的。这个国家成为他与信息技术并列的生活中的一部分。他说，
Самая первая встреча с Китаем состоялась, когда мне было, наверное, лет 5.
我5-6岁的时候初识中国。我是1948年生人，也就是说，大约在1953年或者1954年时，我妈妈是杰尔任斯基炮兵学院后改名为太空火箭部队学院的绘图员。学院的学生、军官和雇员每年都到郊外夏令营，妈妈带着我去。学院有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人学员，我记得有德国人、保加利亚人和中国人。在夏令营，我和一位中国人认识了。回到莫斯科以后，邀请他到家做客。我和妈妈、姥姥居住在公用房，一层有14个家庭，可以想象一下，那种长长的走廊，两侧有14个门。那时，外国人进家是相当特别的事件。这位中国人赠给我一个带有毛笔的书签。当然，妈妈和姥姥为客人准备了餐饮，给他倒了伏特加，自己喝家酿的葡萄酒。但中国客人仅喝了一小口，吃了一点东西后就走了。妈妈不明就里，难道是不喜欢俄罗斯的伏特加吗？自己品尝了一下，太可怕了。原来是姥姥弄错了瓶子，把醋瓶放在了桌子上。整层楼都为此事担心，可别弄出什么国际丑闻。有幸的是，一切正常。
据伊戈尔·布尔东诺夫介绍，上世纪60年代末，他开始对中国历史与文化感兴趣。当时他在莫斯科大学力学数学系学习，但真正沉迷古代中国的神秘世界则要晚一些。他说，
По-серьезному,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я начал довольно много читать в 80-х уже годах.
80年代，我才开始真正的研究中国。迄今为止，还可以看到写满已读书籍名称的蒙尘的笔记本。书读到1500多本以后，我就不再登记了。苏联的中国学学派位列世界前茅，出版的书籍汗牛充栋。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古代中国。 他的艺术与哲学。所有人都阅读扎瓦茨卡娅和马里亚文的书籍。逐渐，我自己也开始写有关中国的东西，以诗歌的形式去阐述我对已读书籍和对在中国旅行的印象。2008年、2010年和2019年，我去过三次中国。
伊戈尔·布尔东诺夫的《不惑诗歌》是以孔子的著名论断风格撰写的，字里行间描述的是自己的生活之路。古语翻译道：“
四十不惑，对自己的重重疑惑并不在意，过不了多久就会忘记。有些事情眼瞅着逐渐消失，而留下来的让我忧虑。唯独一件事难以忘怀，只有它让我感叹，令我不安。岁月从身边飞逝，但每一天我都会把那些菊花牢记心间。那些菊花生长在东篱旁边，令人敬重的陶潜在那里饮酒瞌睡，无心过问时代更迭，似水流年，毫不怀疑他的名声将千载流传。”
布尔东诺夫参观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后产生了灵感，写下杜甫的精神一诗。古语翻译道：“杜甫的精神活在成都，后人为此修建了房屋。需要的一切应有尽有，书房用来写诗，夜晚睡眠有床铺，院子里修筑了小路，让心灵休憩散步。湖边建一座凉亭，看样式赏心悦目。墙上有杜甫的诗句，这些诗写于成都。可惜这些都不属于杜甫。当诗人居住在成都，有条线，灵魂难以超越。围墙外看不见另一个成都。那座城市里房屋上百万，直到地平线，房屋连着房屋。房屋不怕风，也不怕雨。山一样的房屋，高大又坚固。那曾经是杜甫的幻想。他写那首诗就在成都。当时透过屋顶的窟窿，能看到月亮在云雾中漂浮。
中国著名的西语翻译家古恒东，笔名古语，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布尔东诺夫创作的很多的诗歌都已被译成中文，其中一些在中国媒体上有过刊载。他向我们介绍了与俄罗斯人布尔东诺夫创作联盟的故事，分享了最近的计划，并对俄罗斯文学在中国流行程度进行了评价。
这几年呢，我在做一个项目，就是俄语诗行里的中国形象，所以有时候我就上网去查去找。有一天我就看到了伊戈尔的诗，他有18本诗集，然后我就从网上就是逐一的看，看他的诗非常有意思。他特别喜欢陶渊明，写了有关陶渊明的诗很多。另外呢，他也涉及到中国的古典哲学，比如说老子、庄子、变论语，但是他涉及的面非常广，包括中国的古代的诗人、画家，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从2019年1月11号，我们开始通信，在这之前我大概翻了他有20-30首诗。我们通信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好像我们过去认识一样。当然说写信我是用俄语来写，但是慢慢的我就觉得他那个 能够借助机器翻译能够找到原文。比如说我翻他一首诗是庄子，其中有三句话，我的意思明白，但是我不知道出自哪一边，我就问他，他很快就告诉我是在大宗师那一边，而且把三句话都告诉我。所以这样就是说，因为翻译诗歌特别是涉及到中国的内容，有时候查找是非常困难的，所以翻他的诗涉及到古代的典籍，他都能够帮助我解决，所以我翻译他的诗也比较顺手吧，可以说。这样呢，到了2019年8月份，他告诉我，他说我要到中国去，我会去看你。我跟他说，我说要不要我给你订一个宾馆，他说不用，他说我们是一个团，然后到了北京我们会有一个认识的熟悉一个导游，他会带我们去天津。这样到了2019年9月6号，他就到天津来了。正好我还有一个朋友是也是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和翻译的，那个朋友叫郝尔启教授，我们两个就一起到了文化街，有一个预先他们告我们在一个饭店，就这样我们见面了。我们见面的时候呢，他给我带来了一本书，就是伊戈尔·布尔东诺夫诗选118首，是古语译。他说事先我不告诉你，我给你一个惊喜。然后呢，郝尔启先生有一个亲戚，就是会那个刻瓷，刻了一个瓷盘，上面就有陶渊明的像，然后有陶渊明的诗。郝尔启的书法非常好，就写了陶渊明的诗，就送给他。我送给他的就是一套文房四宝，有毛笔啊，有那个宣纸做的折子可以画画的，还有砚台，有甚至有那个刻图章的美料，他很喜欢。我也送给他一本在俄罗斯出的书，在俄罗斯出的中国当代诗选，叫《坎杜里维特拉》，说里面呢给大家说一拜见。这样我们谈了3个小时，他又回北京，然后从北京到了九江，就去拜访陶渊明的墓，从那里又去了成都，就访问了杜甫草堂，然后又看了乐山大佛，又爬了峨眉山。一路上他就写诗，写诗就寄给我，我就翻译。到现在我翻译了他一共有整整的280首诗，所以我原来想做那个俄语诗行的中国形象，实际上我有2本书，已经书稿已经成了。一个就是18、19、20、21世纪的50个诗人的大概有160首诗。
您对布尔多诺夫有什么样的感受呢？还有他的作品？
我感觉这个人是一个遇见他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就是他是莫斯科大学数学系毕业的，他在俄罗斯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他是那个研究计算机编程的首席研究员。但是让我惊讶的是，他对中国的古典哲学文学是那么熟悉，他真的是让我非常佩服也非常惊讶。他写孔子，然后写孔子的七世祖郑考父，我原来根本就不知道。他读史记，然后写文姜，然后有很多历史人物他能够写成诗。他对易经特别有研究，易经的64卦他每一卦都有自己的解释。所以我过去我有易经，但是我是觉得特别难，我从来都没有仔细的看过。可是因为要翻译他的诗，比方说什么叫屯卦，什么叫寂寂未寂，我都不明白，我只能写信他给我解释。所以我翻译他的诗我都是寄给他，他看，他说哪些地方是有出入，应当怎么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向他学了很多东西。伊戈尔·巴里塞维奇是非常有学问的一个学者，他是理科出身，但是对中国的古典哲学文学诗歌有那么多的了解，他也很佩服，所以他们是好朋友。所以我认识这样的俄罗斯的学者，我是觉得非常的幸运。
好，那古教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翻译俄罗斯的作品，就是当代的中国喜欢这些作品的人多吗？
我觉得中国和俄罗斯 历来是邻邦，是好朋友，曾经有过矛盾，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中俄的关系是非常友好的。中国人，我觉得很多有文化的人是喜欢俄罗斯的诗歌、文学、音乐，所以我觉得像普京，我译了普京很多诗，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再版了普京的诗选，我昨天刚收到样书，然后我翻译的崔大娃诗选也刚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马蒂娜·崔大娃生活与创作，这是86万字，那个书是很多人都读的，而且现在有希望再版。
也就是说，现在有当代的中国人年轻人，很多人都是喜欢您翻译的这些作品的，对吧？
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些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吧，因为现在这个文化也趋向于多元呢，是吧？有些人，但是不断的，我的书在不断的出，有的也在版，所以我觉得还是有读者的，而且这个印数也不少，这个都是一个好的趋势。
文章结尾之际，再读一首古语翻译的布尔东诺夫的诗歌。
我早就喜欢《诗经》，有个中国人朝我啐口水，高声骂了一句，样子挺凶。我没有搭理他，问缘由，是我早就喜欢《诗经》，对这部经典曾多年研究。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到了该说再见的时间了。
再见，让我们在下周的《你好，俄罗斯》节目时间再会。